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讲解所罗门的诗歌一书箴言书，我们要来学习所罗门对他儿子的训勉，其中讲到智慧比金银更宝贵，智慧是引导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欲望的标杆。好，请查克老师分享这次的内容，请打开箴言书第三章第一节，一起留意收听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的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箴言书，请翻开箴言书第三章。箴言书的第三章第一和第二节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这里呢有三句对句，我们会看到一些对句，之后呢作者先给你一句话，然后呢告诉你这个话的结果。你谨守神的诫命，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接下来的陈述是箴言书的第三章第三节说：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什么呢？就是慈爱和诚实。箴言书第三章的第四节说：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因此呢，我们就看到了把慈爱和诚实的法则刻在心板上的结果了。箴言书第三章的第五和第六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结果呢，就是第六节说的，他必指引你的路。我怎么能知道神的旨意呢？这是人们常常会问的问题。那么有三个步骤。首先呢，要专心仰赖耶和华。第二呢，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第三呢，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那么结果呢，他必指引你的路。接下来的劝勉就是箴言书的第三章第七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结果呢，就在箴言书的第三章第八节说：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啊，你会健康。重点呢，是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接下来的劝勉是箴言书的第三章第九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结果呢，就在箴言书第三章第十节说：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就是酒榨啊，有新酒盈溢。这是一个基本法则，我不是指的十诫或者摩西颁布的律法，而是讲到神的基本法则。我们呢也谈到法则，谈自然规律，例如磁学规律啊、地心引力啊、电学定律啊，以及大自然中的各种规律，它们都是存在的。我们研究它们，并且能够找出相关的公式。我们呢晓得它们是在运作，虽然我们不一定知道它们为什么运作，但是我们就是知道它们在运作。我们知道这些是大自然的规律，因此呢，他们在运作，其中呢有因果关系。同样呢，在灵界， 也有神所设立的基本规律，有因果关系，就像在我们周围自然界中运行的规律一样。神呢，有一条关于奉献的律法，虽然我们不知道它实在是怎么运作的，但是呢，它就是管用。我不需要明白电是怎么运行的呀，让我们可以享受电所带来的好处。同样呢，我也不需要了解奉献的律法是怎么运作的，也让我呢可以享受到奉献带来的益处。神的律法表明呢，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我相信出熟的果子是属于神的，我得到的第一份薪水是指定要给神的。如果我卖了一块地，我赚了钱，所赚到的这份出熟的果子要奉献给神。你要以财物尊荣耶和华。整本圣经在多处地方表明了这条律法，同时呢，也多次的说明了。例如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和第十节里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神呢，挑战你来试验这条律法。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的38节，耶稣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斗声，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的第六节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第二节，主耶稣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就是神的法则。我无法告诉你们它怎么起作用，我能向你保证它呢确实管用。神看重遵守奉献之律的人，因此呢，所罗门劝勉他的儿子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接下来的劝勉是箴言书的第三章11和12节，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在希伯来书中12章这样引用了这句箴言，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接着呢，又加上这一句，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这是希伯来书第12章的第6节。如果你有恶行却不被神管教，那么你最好要小心了，因为凡是神的儿女，如果行恶，神都会管教。很多时候呢，我们明知故犯而又被逮个正着，我们就会对神很不满了。哎呀，为什么他们做了不用受罚的啊，而我做了却要逮着了，要受罚了，这不公平啊。如果你做了却不受罚，那就危险了，这表示呢，你不是神的真儿子，因为神只管教他的儿子。因此呢，神在我生命中的管教过程对我来说呢，总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因为这至少证明我是他的儿子啊，他不会不管我的。 父神呢，感谢你，所以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箴言书第三章的第13到15节说，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哇，巴不得我们真的能得着智慧，明白神和他的旨意以及生命的本质。箴言书第三章第16和17节说，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哇，一切的丰富和财富都是从智慧和知识来的。箴言书第三章的18节说，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所以这一切啊，平安啊，安乐啊，生命啊，快乐，这些事呢，我们都认为是重要的。得着智慧和知识的人就能得到这一切。接下来呢，所罗门高举智慧，并说明它的功效和结果。箴言书第三章第19到25节说，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它离开你的眼目，这样它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忽然来的惊恐或是惊骇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当审判日来到，惊恐来临的时候，你不用惧怕，你应该有信心，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箴言书第三章的26节说，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当大灾难那日临到恶人的时候，我们呢不要惧怕。箴言书第三章27节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新约雅各书第四章的17节也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你有能力行善却不去做，所犯的罪就像有些人公然犯罪一样。一般来说呢，不行善的罪和行恶的罪是一样的。怠慢的罪就是怠慢，不去行正确的或者是美善的事。箴言书第三章28节说，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换句话说呢，不要拒绝他，或者用托辞把他打发掉。箴言书第三章29和30节说，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设计害他，人未曾加害于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啊，不要无事生非，自找麻烦。箴言书第三章31到34节说，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为他所亲密。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与义人的居所，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雅各书第四章的第十节说，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马太福音第23章的12节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些呢都是实在的，也都表达相同的真理。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箴言书第3章的35节说，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所罗门呢继续劝勉他的儿子。箴言书第4章的第1到第3节说，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这里呢，所罗门说的是他父亲大卫和他的母亲拔示巴，在我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箴言书中第4章的第4节说，父亲教训我说，这里的父亲呢，应该是指的大卫。箴言书第4章第4-7节说，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有些人呢，有很多的知识，却是愚昧人，他们呢不会运用他们的知识，他们没有智慧。如果必须在智慧和知识当中做选择呢，最好就选智慧。就像母亲告诉他的儿子，孩子啊，如果你没有受教育，你最好呢学会动脑筋。智慧呢确实比知识更胜一筹，因为没有智慧，知识呢就可能会造成危害。知识可以毁灭，智慧则就是关键，它实际上呢是知识的正确应用。智慧让人知道怎么样应用所知道的东西，就是聪明。大卫对所罗门说，儿子啊，智慧是最重要的，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就是要得着智慧的心。要得着充满智慧的心，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这就是开始。好了，我们继续看关于智慧的教导。箴言书第4章第8-10节说，高举智慧，它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它就使你尊荣，它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将荣冕交给你。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所罗门呢似乎又在这里强调了，箴言书第4章的第10-18节说，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要持定训诲，要捉住他，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这里呢有一个对比，恶人在暗中行走，若不行恶就不得睡觉。与此相对的，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啊，那真是美极了。箴言书第四章的19-23节说，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想呢，这里就是关键所在，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圣经呢，谈到人的灵魂、情感和意识层面，也谈到人的心，这个呢，属于更深的层次。例如啊，马太福音第12章34节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马太福音第5章11节里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一切的事都是从心里出来的，心就是人的意志中心。在经文中呢，头脑里的信和心里面的信是有区别的。罗马书第10章9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心里所相信的影响你的生活方式，你头脑里面所相信的呢可能会消失，不影响到你的生活方式。但是当你的信念深深的扎根在心里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我们呢必须切切的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箴言书第4章24-27节说，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就是乖谬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查考到这里。下一次节目呢，我们会继续分享箴言书，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我们越认识智慧的重要性，越明白智慧能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我们必须让智慧医治我们的心灵，带领我们与神建立更亲密、更深入的关系。一会儿呢，查克老师将分享有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请继续留意。今天的问题是有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这位听众这样问，查克老师，一般认为阿拉伯人和回教徒与犹太人互不信赖，也彼此不融洽，这个冲突是怎么引起的呢？圣经怎么看待这方面的问题？
实际上呢，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呢，要一直追溯到雅各和以扫，所以呢，这是长久以来的冲突。我想呢，这也会一直延续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冲突目前能不能解决。
谢谢查克老师提出他的看法。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次节目的资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请来信与我们联系。好，下次查克老师呢，将带领我们视察我们的话语的潜在力量。我们的说话既可以用来赞美神，也会诅咒人，要小心自己的话语啊！请密切留意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